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呢，这个中讯就开始休假了哈。他是去欧洲啊，据说是第一次去欧洲，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他休假期间呢，可以跟他连一两次线啊，看看请他来报告一下在这个欧洲的途中啊，所见所闻。那今天呢，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在线上吗？
高大哥好，高大哥好。
好，今天呢10月7号，所以我们呢就干脆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以哈战争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就是周年了啊，过了整整的一年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这个将近一年的战争呢，实际上就已经证明了至少是一件事情，就是大国现在基本上没有能力来阻止战争啊，甚至没有办法对整个的战事，它的进展的情况、和谈的情况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呢，看来就是目前的世界格局了。也就是说，这种调停，各种各样的调停失败，在美国，在这个其他的中东国家，在欧洲的国家，在所有的国家想要调停这个以哈之间的战争，看看能不能够达成停战，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在这方面据说已经好几次都说马上就要接近突破了，马上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反映出目前的一个权力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格局啊，一个世界格局，这种格局恐怕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哈。那么现在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非但现在不知道停战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战争啊，现在已经扩大到黎巴嫩真主党了。而且很有可能会扩大到和伊朗之间啊，所以呢，这个情况目前变得是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
我们记得一年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啊，还是以哈战争。那么，对于关心中东局势的各位朋友啊，可能知道，这个什么哈马斯啊，或者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啊，是怎么回事？然后呢，现在又加上了珍珠党，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可能有伊朗。这个事情，如果你要是没有太这个跟踪的话啊，看看能不能我说一下，让你能够回忆起来。其实是在一年以前呀，这个哈马斯从加沙发射了差不多5000枚火箭弹，突然攻击以色列，而且还派了士兵突袭到了以色列的南部。那么造成了什么损失呢？当天就杀死了1300，也有人说1200个以色列人，而且呢还挟持了200，也有人说是250个人质。到了这个哈马斯的占领地。那么哈马斯为什么就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呢？当然哈马斯可以说，因为长期以来在加沙地带，这个以色列人在压迫这个巴勒斯坦人。但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局势的分析啊，其实是哈马斯认识到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可能要跟以色列做出进一步的和谈或者是和解，所以呢他想靠这种打的办法呢，把这个矛盾激化一下，破坏掉这个有可能形成这种和解。那么很多人说哈马斯到底是什么，哈马斯这个确实很难说，它是1987年由巴勒斯坦成立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团体，它可能是一个宗教团体或者政治团体或者军事团体，就混成这么一派。那么这里边的主要的这个伊斯兰大家知道分成两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它是逊尼派的。地区呢当然是就在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这一带，那么就等于说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当然了，它的成立啊，这个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肯定就是说它这个是恐怖组织，甚至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就是巴解组织也重申过很多次啊，就是说哈马斯呢不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利益。那么现在为什么又碰到珍珠党了？珍珠党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啊，它又叫海兹伯拉，它又叫黎巴嫩伊斯兰抵抗啊。那么黎巴嫩大家都知道是在以色列的北部了。它呢其实比哈马斯成立的要早一点，它是由伊朗资助的一个这么一个什叶派的政治军事力量，它是一个正规的 在黎巴嫩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军阀，所以他是有武装的。本来当时黎巴嫩内战以后呢，就是说各个军阀都取消了这种武装组织，但是因为他说哎我要打以色列，所以呢他就保留了相当强大的一部分武装。那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然后把西方势力呢驱逐出黎巴嫩，所以那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包括其实包括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呢，像这个巴林呐、科威特呀、阿曼呐，有人说翻译成安曼啊，还有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也都认为说这个真主党或者海兹伯拉他们是恐怖组织。那么最后一个提到就是伊朗了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哈马斯是逊尼派，这个真主党呢是什叶派，这两派之间本来是有一些矛盾的啊，大家就记住什叶派。就是少数派啊，他们差不多占10%，其实比10%多一点了啊，在这个伊斯兰里边。最后伊朗呢，伊朗不是阿拉伯人啊，很多人认为伊朗是波斯人，但是伊朗的穆斯林里边呢，大部分都是什叶派，是因为当时伊朗愿意区别出，他不愿意说自己是阿拉伯人，他愿意区别自己是波斯人，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什叶派这个少数派。那么这种选择呢，就造成了这个伊朗就是伊斯兰教里边呢，这个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大家知道伊拉克，那就肯定跟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真主党、海兹伯拉、这个黎巴嫩伊斯兰抵抗，这个都是一个东西，就是真主党。那么他跟伊朗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在以色列北部，然后呢是受到了伊朗的支持，所以。上一次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斗争战斗可能还是2006年了，但这一次啊，以色列发现啊不对劲了。这个哈马斯打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主动的对真主党发动了袭击，是因为他侦测到，这个真主党可能要呼应。虽然政治上啊，他们两个哈马斯和真主党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啊，但是对付以色列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用对讲机啊，爆炸对讲机，爆炸这种传呼机来杀死了很多真主党成员，这样呢也破坏了真主党的这个网络沟通系统，然后呢开始对真主党进行直接的地面和空中的打击。
现在为什么说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很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担心啊，而美国西方的一些联盟呢，现在试图看看能不能够阻止这个全面战争的爆发。但是现在的形势比较危险的原因呢是这样子的：首先，真主党啊，它建立了一支相当庞大的武器库和人员的储备啊，据说这个武器库里边呢有超过10万枚的火箭弹和导弹啊，这是军火库。当然，在以色列的轰炸当中呢，可能损失了一部分，但是绝对不是全部啊，大概连一半都不到。所以它还是有比较充足的这个武器可以打击到以色列的境内的。其次呢，就是它训练了不少的战士啊，至少有数万名的战士。所以你如果拿真主党的武装，包括武器装备啊什么的，和那个加沙走廊的哈马斯来比的话，那真主党比哈马斯强大了10倍都不止啊！所以呢，这个对以色列来说呢，是一个是一个威胁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真主党的领导人呢，在过去这几年来呢，他们做出一个判断，认为说。他研究了以色列和研究了以色列目前的局势之后呢，他认为说他可以不断的骚扰以色列来配合哈马斯，来配合加沙走廊的这个哈马斯，进行和平谈判，给他们多一点筹码，而不会引发全面的战争。但是这一次，这个以色列对真主党的这个反击啊，从对讲机、BB 机开始的这个反击到。刺杀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一系列的行动，再到地面轰炸和地面和这个空中轰炸和地面进入到这个黎巴嫩呢，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个真主党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是多么的错误啊，错误到了一个不可，就是说感觉上已经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了。那稍待会儿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以色列对真主党。就是进行打击，他做的准备啊，要比在加沙走廊对哈马斯打击要充足 可能据我看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充足20倍以上。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多年的这个研究和多年的追踪以及各种各样的投资来渗透到珍珠党是怎么形成的？待会儿呢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现在的这个以哈战争。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个以哈战争现在进入到第一周年都结束了哈，今天就要进入到一周年零第一天了。那么整个的形势呢，现在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又扩大，而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现在呢，就涉及到黎巴嫩的珍珠党以及伊朗啊。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也入侵过黎巴嫩啊，但是那个时间呢，并不是很长，进去了大概几十天吧，然后就，当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所以呢，后来呢，以色列就对2006年的那次入侵呢，就做了一些总结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汲取的。那当时呢，就发现说，第一，当时在进攻以色列的时候呢，空袭的目标比较少，也就是说，对黎巴嫩珍珠党他们的总部在哪，他们的领导人藏身之地什么的都不太了解哈，贸贸然的就发动了一场打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当时啊，通讯网络各方面其实他们也都不是特别了解哈，所以呢，当时就发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原来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啊，当然那时候的无人机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是那时候这个非常宝贵的无人机的侦察资源呢，全部用在了加沙走廊去监视哈马斯去了，所以在黎巴嫩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没有无人机啊，所以呢这是他们掌握到的一个情报。然后呢，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啊，这个以色列呢就采取了更加谨慎的做法了。你看在过去这将近18年的时间里边，他们第一是加派了很多无人机，白天黑夜的全部在黎巴嫩南部，也就在珍珠党的这个他们所统治的地区的上空在飞行。所以其实珍珠党的所有的行动大概都无时无刻的都在这个以色列的监控之中啊，同时他们还有很多的无线通讯方面的渗透和人员之间的渗透。以前呢，黎巴嫩珍珠党也知道他们的行动可能是受到了以色列的渗透和监控，但是他们绝没有想到会渗透的这么深入。所以从这次的好几波的打击啊，先从第一波，先从这个对讲机和这个 BB 机啊，就是传呼机开始打击，这好几百人死亡和几千人受伤，这基本上都是珍珠党的成员啊，很多都是这个中间分子或者是中层的这个领导层啊，然后接着就是大规模的这个轰炸啊，大规模的轰炸呢，你看他们的这个主要的领导人被打死了，第二个想要接班的领导人又被炸死了，这时候珍珠党才发现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的系统啊被以色列渗透的有多么的严重，这个呢是他们事先所不知道的。所以在这次的打击当中呢，这个以色列呢就占了先手了哈，就是说先是摧毁了他们的领导人，高层的领导人，让他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然后呢又把他们的内部的通讯的渠道呢给阻断了，等于是打毁了，所以呢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紊乱啊，就是指挥不灵啊，上级到下级也不知道有谁来管呢，就造成了一种混乱哈。所以呢从战术上来讲呢，这个以色列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且这成功呢是一连串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地面部队，但是地面部队进去以后呢情况会有所改变啊，因为刚才说过了，珍珠党和这个哈马斯它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是一个等级的武装部队。根据 CIA 在2021年的一个评估呢，是说珍珠党目前现役的士兵呢，战士呢，大概有20000人，预备役呢25000人，不过据他们的这个领导人纳萨拉拉 当初说呢，说他有10万名可以作战的这个真主党的部队啊，所以呢，他比那个哈马斯要多得多，武力也强得多啊。刚才说过了，十几万枚的这个火箭弹和导弹，当然最近这一波的轰炸被以色列炸了一些，但是还有相当多啊，所以呢，他们在地面部队当中呢，可能会对以色列构成一些威胁，造成一些死伤，这个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以色列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是我这次入侵的目标是什么，达到目标以后我有没有退出的策略，如果没有的话，外界就担心说他可能又像这个加沙走廊的对待哈马斯一样，到时候又是退不出来，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的一个数字啊，我们看到在今年七月三十号的时候，以色列炸死了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哈尼亚，然后9月27号啊，以色列又炸死了真主党的这个领导人叫纳斯鲁拉，好像是啊。其实大家也不用记这些名字，因为怎么说呢，杀死一批，他们又出了一批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呢又会被以色列干掉，然后他们再出，我们可能知道打击哈马斯，那是因为去年哈马斯率先杀死了1300多个以色列人，还掳走了大概250个以色列人。那打真主党又是为了什么呢？以色列为什么愿意在一南一北同时开仗呢？除了他知道这个真主党在北部会呼应南部的哈马斯以外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有6万人。叫做北部的这个以色列人呢，算是流离失所，从没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因为这个真主党动不动就扔个火箭弹啊，扔个什么炸弹呀、啊，这个居民没法生活啊，所以这些人变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以色列人希望通过对真主党的这个打击，第一个就抑制真主党，我先打你，你省得去呼应这个哈马斯，同时呢，他们希望把这个真主党呢，迫使的更向北一点呢。留出一个空间，能够让这6万以色列人呢回到家园去好好的生活。当然，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啊，真主党不是那么简单的。以色列这次他必定要走地面进攻啊，这就是一点一点的清除了。目前到为止，到眼前这个情况啊，这个才开战了几天，已经死了11个以色列的士兵了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要看真主党黎巴嫩这边嘛啊，这个一轰炸都是上百的人死亡，有军队，有这个平民，可是我们虽然在人数上看到以色列能够大幅度的杀伤，真主党这边的人员，不管是平民也好，不管是军事人也好，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非常可怕的方向，对于以色列来说，第一个就是在军事上啊，如果以色列跟真主党进行消耗战的话，刚才我们说报道说有什么2万这个战斗部队，25000的预备部队，号称有10万人马。虽然我们很难想象真主党有像样的坦克可以支持他们的部队进行巷战，但实际上啊，真主党其实拥有这种非常好的制导性的反坦克导弹，这个就对以色列的这个地面战，他如果要是想派个坦克，那很可能就变成活靶子。然后坦克如果被人打掉了以后的话呢，那后面的步兵，那人就有人员上的，还是有人员上的优势，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除了这个方面呢，就是还要担心这个伊朗了。伊朗那不得了，伊朗是一个庞然大物啊。伊朗有100万军队，光革命卫队就有43万，又号称有1100万的民兵。伊朗和黎巴嫩、以色列它没有直接接壤，但是如果打起代理人战争的话啊，伊朗在后面源源不断的提供如果武器啊、金钱啊、人员啊，这个可能会让以色列更加难于应付。而比这个更危险的就是，一旦以色列露出了疲态，或者说战事进行不利的话，别忘了还有阿拉伯国家呢。其实在过去的18年之内啊，就是上一次以色列对真主党动手这18年以后啊，双方其实一直都在想着怎么把对方置于死地。这个战争没有表现出来，但并不表示没有。第二个呢，就是在政治上，无论是哈马斯也好，真主党也好，这些人啊都混迹于民间。你可以说真主党是一个军阀，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组织，但是它也不穿军装，它也不是一个正规的完全正规的一个军种，它是一种势力，它在民间是很难区分出来的。那么 我就感觉到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电影啊，就是说让他们陷入人民的海洋中，因为以色列一旦进去的话，你要想区分这些人哪些是平民，哪些是真正的敌人，这个是很有困难的。那么因为你区分不了，你大规模的轰炸，你杀死了平民，就引起了以美国为主的这些西方国家的一些批评。所以你让我觉得呢，就是这开战一年了啊，如果在军事上陷入了焦灼状态的话，那么以色列在政治上面，以色列自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那如果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出现了危机，再加上西方不能够团结一致的支持，再加上阿拉伯国家的虎视眈眈，我觉得对以色列是一个相当相当难于解决的一个困境。
嗯，其实现在人们下一步要关心的就是伊朗如何来报复这个以色列如何来报复伊朗了，因为上个星期不是伊朗又对以色列的境内发动了一次导弹的攻击嘛，那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发誓了说一定要报复。那他大概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选项哈，第一个就是轰炸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啊，不管是油井还是这个加工的设施。伊朗呢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石油大国哈，他们日产量大概是300万吨原油吧，占世界原油产量的3%，但是它已经受到美国和西方的限制了哈，所以呢，它实际上在国际的原油这个体系当中呢，它就只能卖给几个国家，中国、印度啊什么的，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对它进行抵制的。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3%的石油，你看，以色列放话说可能要攻击它的石油设施和天然气设施，这个话音未落，全球的石油价格上涨，骤然上涨8%啊，就是马上就对石油价格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人们感到有点害怕的，就是如果要是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的话，那这个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哈。这个核设施不受战争攻击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公认的准则啊，否则的话，只要一打仗，就攻击对方的核电站，就攻击对方的这个核反应堆，那这个可能会造成人类的这个叫做灾难啊。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不攻击核设施的。但是问题对以色列来说呢，他认为说伊朗的核设施，他要生产核子武器，如果被他有了核子武器的话，那对伊朗可能就是威胁更大啊。所以呢，他在考虑不要攻击这个核设施。不过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坚决反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幕后的斡旋呢。以色列还没有决定攻击什么地方，或者没有展开行动，肯定也是在幕后和一些国家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个最后的谈判啊，看看用什么方法攻击呢，既可以报一箭之仇，同时呢也不会引起各方的这个太多的反应，而且还要对伊朗造成沉重打击才可以。